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元月十九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易富贤称，中国人口结构变化超预期，对世界格局、社会进程有很大影响。
这次的话是人口怎样的拐点？这个人口拐点提前这么大，那么对整个世界、对整个世界的格局，甚至对历史的进程、对整个社会的历史进程，都是有很大的影响。
中国天网秘而不失，报告揭露中国迫使海外逃犯非自愿回国。
其实我们可以预期，在接下来的一年，不管是天网行动，或者是其他所谓的追逃行动，都有可能会变本加厉。
中共特战部队若以机降快打攻台，成功几率有多大？
中共打台湾只有两种方式，第一个是全面打，第二是快打。全面打就是导弹啊、无人机啊这样过来叫全面打，快打就是垂直战、陆地作战、特种作战、快打速决。
冬奥会外国运动员网上活动被北京监视，中国外交部称无中生有。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国家统计局元月十七号公布的2021年一系列经济数据中，几乎都是超额完成预定目标，唯独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似乎没有达标。人口学家预计，中国人口在2022年负增长，老龄化压力加剧。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中国和世界将产生哪些重大影响？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贤。
易富贤教授您好，您认为人口的拐点也是世界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拐点，那么什么是人口拐点？为什么中国的人口拐点对世界地缘政治和经济有影响？
中国人口拐点有很多拐点，对于这一次的话是人口总量的拐点，是人口开始减少。中国还有拐点就是劳动力拐点，劳动力拐点是2012年拐点对中国经济影响非常大。比如说中国的1979年到2011年，中国的经济是年均增长10%，但是2011年中国的劳动力开始减少，比如说这个15岁到59岁劳动力开始减少的话，中国的经济才2011年开始下降，然后从2011年的9.5-9.6下降到2019年的6%，然后2021年是由于2020年由于疫情导致这个混乱，但是2022年。很有可能只有5%左右甚至以下了。就说中国经济由于劳动力拐点导致经济不断下降，然后现在的话又出现了这个人口总量的拐点。人口总量拐点但是对中国的经济、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更大了。说明这个因为我们的中国的官方呀、还有联合国呀、还有美国普查局呀、都认为中国的人口要到2031年、2032年才会下降。现在看的话，2022年肯定下降，即便官方的预测的话，我认为是2018年。那么就是说，这个人口拐点提前这么大，那么对整个世界、对整个世界的格局，甚至对历史的进程、对整个社会的历史进程，都是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这个中国的以前的中国的房地产，中国的房地产，中国的经济的引擎，中国的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很多经济很大程度的依赖这个市场，但是这个中国目前的房地产的总值是经济总量的4.1倍，美国只是1.18倍，日本只有是2.3倍，中国的房地产是经济总量的4.1倍。那么现在人口才减少，那么意味着这个房地产的市场是谁呀、那么以前的泡沫房产泡沫就可能破裂呀、不但不能够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甚至还可能导致泡沫破裂。那么对整个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中国的金融市场，对美国的金融市场， 对世界的这个经济，对世界经济市场都是很大的冲击啊。如果中国，比如说中国这个恒大出现危机，然后中国美国的这个白宫却很紧张，却多次要求中国妥善处理。这恒大是一个企业呀、啊，还有中国很多这个企业，一旦出现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对整个世界，对美国的金融市场，对整个世界都是很大的冲击啊。并且中国的劳动力在老化，老到目前这个世界上很大程度是依赖于中国的供应链。比如说美国这次疫情，这疫情的话，美国的物价就是如果没有中国供应链的话，那么美国的通货膨胀会更高。然后现在就是中国目前劳动力还可以，所以中国在这个疫情中间为世界提供了很多产品，它很大程度是缓解的这个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但是现在中国的劳动力的农民工数量开始减少，尤其是老化。就以前这个中国的农民工数量的年龄已经不断老化，这个50岁以上的比例不断提高，数量还减少，结构的老化，那么对这个全球的供应链是个很大打击。那么就可以预计的将来，美国的通货膨胀就会提高，世界欧洲通货膨胀也会提高。所以中国的经济下降的话，不仅仅对中国的影响，对世界也是影响，也是个很大的灾难。
您刚才说的是对世界地缘经济的影响，那您还说对世界这个地缘政治也有影响，您能不能谈谈这方面？
对，政治影响，一方面，中国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然后中国薪资跌去的这个中国经济学家一些学者，比如说冷玉夫啊、李陶奎啊、张维维啊。他们得说中国经济就会很快超过美国，今后是乎美国的两三倍的话，那么就是说这种预测的推论下，中国政府是得出了东升西降的这个战略误判。一方面中国对外非常的非常有信心呀，哎呀，中国对外交呀也是非常的这个强势，然后这个一带一路呀，投资呀，中国对外投资呀也比较扩张，然后就是说中国的外交的话，西方国家最近几年对中国外交一直很不满，中国是战狼外交。然后这个美国也被这种日策所吓倒，比如说美国这个前总统拜登总统的中国问题首席顾问白邦瑞就日策说，中国经济在2030年是美国的2倍，2049年是美国的3倍，中国会将美国变成会彻底打败美国，然后美国将不国了，然后如何，然后建议中美脱钩，然后对中国实现这个就中美之间的关系恶化。就一方面中国本国的战略扩张，一方面是西方国家的这个战略围堵，导致两国关系不必要的恶化。本来是完全可以这个一直和平下去的，然后现在有个战略误判的话，导致这个关系紧张。然后这种关系紧张的话呢，对于这个中国、对美国、对国际社会都是很危险的，代价极大。然后现在既然中国的人口就提前老化，中国根本不可能挑战美国，中国今后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挑战美国所主导的这个秩序，那么就是说两国关系可能会缓和，中国将会增持战略收缩，因为你这个中国的经济财经压力，这个地方政府已经出现经济压力了，然后这个中国人口老化，劳动力减少，导致中国的财经收入下降，地方政府出现财经压力了。然后中国要鼓励生育的话，你要给家庭提供一些福利，给儿童提供福利的话，又会增加支出。那么说中国政府就没有足够钱遵循目前的战略扩张的一个政策，必须遵循战略收缩。那么说对国际关系也会有好转。所以中美关系我预计，如果中国和美国能够认识到目前中国所面临的人口危机的话，中美关系目前这种局面就会改变。那么对中国对一带一路的一些投入也会减少，因为中国的钱已经不够，对外的一些投资啊也会收缩。
是，您预计中国2022年进入人口负增长，并且认为随着中国人口负增长时期的到来，今后将是风雨飘摇，要大家系好安全带，您能解释一下吗？
也就是说，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面临着如此严峻的人口危机，你政府不可能无动于衷。那么为了应对这种人口危机的话，那么整个中国的整个社会经济啊、教育、国防呀、外交呀，这个都会改革。比如说以2021年为例， 2021年中国他为什么对这个课后教育啊，对这个课呀、啊，对这个网游啊，进行那么大的打击？那就是说这个中国的教育行业啊，跟游戏行业没有系好这个安全带呀，导致他们这个比如说新东方的股票一下子下跌了90%了，是不是啊？所以中国就为了应付这个人口危机，就会对很多产业进行限制。那么对这些产业的话，那么你如果你不做好准备的话，那么就面临很大危险。去年这两个行业，一个是这个补课，一个是游戏，遭到了很大的打击。那么今后有哪些产业会遭到打击啊？已经到目前为止很难有预料。比如说公务员，目前这个大学生呀、这个本科生呀、这个研究生呀，一窝蜂的考公务员，他们以为公务员很稳定，但是现在如果进入财富压力的话，那么公务员就会受到很大打击。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地方都是公务员减薪了，工资减少。比如说长沙公务员工资是减少15%，那么其他的一些省份也会这样。那么今后的公务员这个模式也会改变，因为现在中国公务员是非常这个热门，非常吃商。但今后的话，如果没有足够的钱的话，那么公务员队伍也会有很大的冲击。中国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革，需要改革，就是中国的工资收入太低了，中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直接经济总量的43%左右，而美国占80%，一半应该占60%到80%。那么中国如果中国的居民收入 GDP 的43%，在这种格局是不可能养2-3个小孩的，中国的消费力也会很低的。那中国的一些消费力之间，私人消费力之间 GDP 的39%，美国加80%，其他国家也60%到80%。就目前中国工资收入以及消费水平都不足以养2-3个小孩，也不足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你中国要政府要改革的话，那么就要说居民的工资收入将会大幅提高。如果从目前43%提高到60%、70%的话，那什么意思啊？那么意味着中国政府就没有钱。中国政府这个压力才会增加。中国目前的管制模式是一种长政府又家庭的一种法家的模式，法家模式，因为中国政府目前很强势呀，这个抗击疫情也中国也非常有成效呀，因为中国政府有钱，然后目前比较强势。但是如果中国的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到经济总量的60%或40%的话，那么政府的收入就会下降，那么中国政府的管控的模式也会改变，中国将会回归到传统的儒家的小政府大家庭的模式，那么才能够提高生育率。这一方面对中国的有利于提高生育率，那么对中国的官民的矛盾也会缓解。那么这个中国的官方就应该有一种妥协的方式，有一种这个大家都认可的方式来这个进行管理了。那么中国的政府是不会这么这个尝试啊，所以人口结构对中国对世界的影响都很大，对中国的管制模式，对中国的外交政策都影响很大。
数据显示，中国2020年人均 GDP 为10,504美元，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目前已经身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同时进入了老龄化和少子化。据您的观察，中国今后的经济前景如何？
这个还来说，就是说中国目前的劳动力总量还是很丰富的，然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虽然会下降，但是在2030年到2035年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会比很多国家要高，仍然会高于美国。就是说在今后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下降，但是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快。就是说内来会高，今后1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是内来会高于美国，中国经济总量与美国的差距内来会有所缩小，但是中国经济也不可能达到他们所预测的，中国这个2020年他们预测到2035年中国经济总量或人均 GDP 翻一半，这个目标是很难实现的，就达不到这个目标。但是呢，也没有大家说这个想象那么差，就是因为人口变化这个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所以经过时间的中国经济也还是不错的，对于这个一国际投资界来说，也对中国还是有希望的。但是今后随着今后的人口不断老化，那么今后中国的这个经济前景将会不断的暗淡。
感谢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贤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
奥会外国运动员网上活动被北京监视，中国外交部称无中生有。中国官员反驳有关出席北京冬奥会的外国运动员可能被中国当局全程监视的说法，并称会确保运动员的个人隐私不被泄露。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澳大利亚和荷兰等国的奥委会分别对出席北京冬季奥运会的本国运动员发出警示，呼吁他们不要将个人手机和电脑带进中国，以免个人的通话和上网信息被中国当局监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这一问题时说，我们注意到有关的报道，有关国家提出关于中国所谓网络安全的问题，完全是倒打一耙，无中生有。一天前，北京冬奥组委会新闻发言人在回答同一问题时说，冬奥组委所有行为都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发言人说，本届冬奥会使用冬奥通手机应用 APP 或互联网站收集运动员和工作人员的个人信息，并规定所有出席冬奥会的境外注册人员从入境前14天开始在冬奥通上每日主动报告健康情况。但是北京冬奥组委对这些个人信息采取加密措施，以确保个人隐私的安全。这位发言人没有针对外国运动员在华期间的网上活动可能受到中国当局监控的说法做出直接回应。美国媒体近日纷纷报道，美国奥委会鼓励冬奥选手使用一次性手机，而不是将自己的设备带到中国，理由是他们在北京冬奥会期间可能受到监视。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奥委会的指南说，每台设备、每次通讯、每笔交易和每次在线活动都可能被监控。稍早前，荷兰报刊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作为应对中国政府监控人员干预的一项措施，荷兰奥林匹克委员会计划向出席北京冬奥会的荷兰代表团成员分发未使用过的电子通信装置，供他们在中国停留期间使用。中共当局一直在强化网络防火墙的功能，阻止本国民众接入在国际上广受欢迎但被当局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引擎、网站、短信发送软件。设在华盛顿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资深中国研究员戴安林早前对美国之音说，外国运动员使用中国在冬奥会期间提供的不受限制的无线上网服务时会冒一些风险，因为他们的网上活动容易受到当局监视。
接受美联社独家访问，艾薇薇称北京冬奥会延续虚假的微笑。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即将于2月4日开幕的北京冬奥会，像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一样，其开幕式和闭幕式都将在俗称鸟巢的北京国家体育场进行。已经成为北京新地标的该体育场，当年由瑞士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公司设计，而现已流亡海外的中国著名艺术家艾薇薇当时因为为这家瑞士设计公司工作而参与了鸟巢的设计工作。艾薇薇当年曾希望鸟巢新颖的设计和奥运会的举办会带来中国更大的开放，但是他失望了。他事后除了抨击北京2008年的奥运会没有灵魂外，还多次将鸟巢和北京奥运会描述成中国呈现给世界的虚假的微笑。艾薇薇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前夕接受美联社独家访问时表示，北京冬奥会与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相比并无两样。整个奥运会是在封锁状态下举行的，艾薇薇告诉美联社，普通民众根本就没有参与的快乐。相反，国际奥委会和中国政府倒有密切的合作，共同做出一场表演，以获取经济和政治好处。 美联社在报道中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曾经是中国政府一位对此负责的高层官员，但是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却将完全是他的个人表演。艾薇薇认为，北京冬奥会和新冠疫情叠加，对中国的威权政府而言，时机最好不过。疫情在冬奥会期间将限制记者的行动，它也可以展示中国政府奥威尔式的管控。艾薇薇多次抨击国际奥委会是帮凶，一心只想从中国市场挣钱。国际奥委会和中国政府双方看重的都是商业机会。在被问到他是否有计划返回中国时，艾薇薇对此表示怀疑态度。从目前的情况看，我是越来越难以返回中国了。他说，我想说的要点是，中国的形势在恶化，而西方的抵制毫无效力也毫无用处，中国对此完全不在乎。
中国天网秘而不失报告揭露，中国迫使海外逃犯非自愿回国。人权组织保卫卫士星期二元月18号发布的新报告揭露了中国在天网行动包括猎狐行动启动之后，通过各种手段强迫一些海外华人回国接受审判，并将他们关入监狱。该组织还说，中国这一长臂管辖的关键工具旨在确保对逐渐庞大的海外华人群体进行控制。美国之音帅方华盛顿报道。
星期二的这份报告名为《非自愿回国，中国迫使海外逃犯归国的秘密行动》，其中提到大约自2014年以来，截至去年年底，已有大约10000名中国逃犯返回中国。报告说，这些海外人员均是非自愿返回中国的，但中国政府则将其描述为自愿回国。报告还说，非自愿回国是中国跨国压制扩张的基石，但这种现象在西方鲜为人知。中国在2014年启动了猎狐行动，旨在将被控腐败的海外人员带回中国。2015年4月，中国又推出了天网行动，猎狐行动便被列入其中，成为天网行动的众多项目之一。中国官方说，天网行动是追逃追赃的标志性行动。天网行动主管方中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2021年表示，天网行动开展以来，追回的外逃人员人数逐年增加，从2015年的1023人增加到2019年的2041人。保护卫士在报告中称，中国会通过三种手段令海外人员非自愿返回中国。非自愿返回是指使用非传统的，通常是非法的手段强迫某人违背意愿返回中国，通常这些人会面临监禁。这三种手段分别是骚扰海外人员在中国的家人，派遣代理人恐吓劝说海外目标，以及直接绑架。报告共同作者、保护卫士研究员陈燕婷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手段有可能是同时进行的。他说，
在很多案例里面，他可能同时有派遣特工或者代理人到那个所在国去，那同时他那个目标人物在国内，在中国国内的家人也已经被威胁，就是他可能是双管齐下或者是多管齐下的。
报告还列举了一些中国威胁海外人员在华家人的案例，其中便包括曾公开批评中国刑事司法制度、被中国当局指控腐败的前最高法院法官谢卫东。报告说，中国曾试图让身在加拿大的谢卫东自愿回国，但在谢拒绝后，中国警方拘留了他的妹妹，然后拘留了他在中国的儿子，警方还联系了他的前妻、以前的长期商业伙伴和其他一些人，目的都是说服他回去。纽约职业律师也是天网行动目标人物代理律师李进进向美国之音介绍说，中国政府有时会关注目标人物的所有亲戚关系，冻结亲戚们的财产，如果不能或不必冻结，就会给亲戚施加压力，这种情况非常普遍。 除威胁身在国内的亲友外，中国政府还会派遣中国警察或代理人前往海外目标所在国，通过承诺或威胁迫使其返回中国。这种做法有时是秘密进行的，但也有时得到了目标所在国的许可。例如2015年时，中国警方与老挝警方秘密合作，在老挝追捕前税务官员庞顺喜和商人安慧民。李进进还表示，在其中一个案子中，湖北检察院找到了一位与其目标人物相熟识的澳大利亚公民充当中间人，劝说目标人物回国，这是中国派遣代理人的一种方法。报告还提到，在极端情况下，中国当局还会在海外绑架目标，然后带回中国。报告说，由于绑架是秘密行动，因此很难获得关于绑架如何进行的准确和详细资料，但有时监控录像会提供一些信息。例如2017年时，香港四季酒店提供的监控显示，加拿大华裔富翁肖建华被大约六名身份不明的男子带走。保护卫士组织的报告说，尽管与北京进行国际司法合作有正当理由，但中国在国际司法合作中侵犯其他国家司法主权和违反惯例的做法，破坏了开展此类合作或继续现有合作所需的信任。报告还说，非自愿回国是打击跨境犯罪的合法司法合作的一个重大障碍。陈燕婷对美国之音表示，
其实我们可以预期，在接下来的一年，不管是天网行动或者是其他所谓的追逃行动，都有可能会变本加厉。那一些就是不尊重当地国家甚至破坏其他国家主权的这些行为，都有可能变本加厉。
他接着说，
我们会担心，就是如果其他国家政府漠视姑息这种做法的话，那将会有更多人的人权受到迫害。
保护卫士组织认为，在争取民主国家同意与中国签署引渡协议方面，中国面临着一场艰苦的战斗。即使其中一些协议已被批准，但引渡仍是出了名的困难和缓慢。报告说，扩大这种合作是习近平的一项关键政策，北京对各种司法合作协议有着强烈愿望，外国政府应将其用于保护海外中国公民，维护法治和捍卫司法主权。报告的最后还建议中国政府与适当的司法机构进行司法合作，同时向中国施压，禁止其在海外进行绑架等非法行为。此外，外国政府还需要调查中国使用的方法，非自愿返回所针对的目标。陈燕婷说，中国特工或警察在海外骚扰、胁迫天网行动目标人物时，外国政府也应在调查后对事件进行曝光甚至起诉，这可以起到有效的遏制作用。报告还提到，地方机构和法院也应了解中国迫使海外人员非自愿回国的做法，以及这些人回到中国后所面临的风险。他们有可能遭受酷刑，他们几乎肯定得不到公平的审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澳大利亚政府及人权组织表示，对遭中共当局关押了三年的华裔澳籍网络作家杨恒军的健康恶化，以及北京一家法院八个月前庭审其间谍案却至今没有判决，感到忧虑。
据路透社1月18号报道，杨恒军在狱中口述给亲朋的信息中表示，希望中国政府公开他的案件细节。他说，他在外面的时候，他的一个目标是倡导法治，我不相信我最终会成为强权统治的受害者。杨恒军的友人说，杨恒军不断恶化的健康问题包括痛风、头晕，有时无法行走，高血压和血液检查显示他有肾衰竭的风险。报道说，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星期二在一个声明中表示，杨恒军被中国拘押三年来，一直无法与家人接触，只能有限度的接触律师。澳大利亚政府对判决一再被拖延感到关注。声明还说， 杨恒军本人及澳大利亚政府都没有得到该案的任何调查细节，这构成了对澳大利亚公民任意拘留。佩恩还强调，杨恒军的健康情况备受关注，澳大利亚政府呼吁中国履行提供治疗的义务。此外，人权观察澳大利亚分部主任皮尔逊指出，中国看守所的环境条件很差，我们非常担心杨恒军被拘留加剧了他的健康问题，而且监狱里的治疗不足。报道引述他的支持者的话说，在他被正式判决前，任何保外就医的希望都没有，而对他的宣判被拖延到今年四月。居住在美国的澳籍作家杨恒军同妻子等家人2019年1月入境广州机场时被当局拘押，后来被控间谍罪。北京二中院2021年5月27号开庭审理杨恒军的间谍案，至今没有作出判决。当时澳大利亚外交官被拒绝旁听庭审，中共当局说该案涉及国家机密。此前杨恒军有人转述其狱中口信，指他在狱中健康状况很差，他的家人与朋友担忧他因未能获得适当医疗而死在狱中。另据法新社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二在例行记者会上称，反对澳大利亚政府干预中国的司法主权，杨恒军的案件是严格依照法律处理的，他的司法权益得到了保护。杨恒军的好友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学者冯崇义教授曾向美国之音透露了杨恒军给亲友的简短信息。杨恒军表示，在他的案子庭审时，法官拒绝了他举证与传唤证人的要求，他也在拘押期间中遭到刑讯逼供。冯崇义表示，杨恒军案件体现中国政治和法治的整体倒退，既标志着中共政权打压意见的升级，也是中国推行人质外交的恶例。中国将杨恒军当成向澳大利亚施压的政治筹码。他说，2018年12月，中国当局为阻止加拿大将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引渡到美国受审，抓捕了康明凯、斯帕福两名无辜的加拿大公民，打开了新时代人质外交之先河。一个多月后又抓捕了杨恒军。冯崇义表示，这是中国当局针对澳大利亚阻击华为以及中共渗透所进行的报复。他认为，这也是中国政治倒退中展现对言论自由打压的升级措施。杨恒军本名杨军，曾任职中国外交部，1999年移民澳洲。杨恒军近年来以作家身份在海外生活，经常发表一些介绍民主和同情中国民运的文章。
中国公民郭飞雄遭正式批捕，赴美奔丧希望彻底破碎。消息证实，争取赴美奔丧料理刚刚病逝的妻子后事的中国公民郭飞雄，本名杨茂东，已被中共当局以莫须有的涉嫌煽颠罪正式逮捕。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郭飞雄在去年12月5日被当局带走失联。此前，他为前来美国照顾病危的妻子，并见上最后一面而进行了长期的努力，但中国当局对他的要求断然予以拒绝。据网上消息及贴出的逮捕通知书，郭飞雄家人收到的正式逮捕通知书显示，郭飞雄1月12日经广州市检察院批准，被广州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被羁押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郭飞雄的妻子张青因罹患癌症医治无效，1月10日在美国马里兰州不幸去世，终年55岁。去世时，他的身边只有一对儿女，正式逮捕意味着郭飞雄赴美的希望彻底破碎。美国国务院1月14日曾发表声明，呼吁中共当局立即给予郭飞雄人道主义救济，允许他前往美国与他的孩子团聚，并哀悼妻子的去世。声明还表示，中国当局多年来一直对郭飞雄进行虐待、监禁、日常骚扰和监视，并因他代表中国人民发起的和平呼吁 而拒绝他出国，声明敦促中国停止使用任意拘留和出于政治动机的出境禁令。也有网友在网上留言表示，京西郭飞雄被中共当局以颠覆罪逮捕，深表震惊与愤怒。郭飞雄夫人张青病逝，在张青女士尸骨未寒之际，反而变本加厉地对郭飞雄先生进行迫害，这是一个多么没有人性的政府啊！为此，我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共暴行进行强烈谴责，并要求中共当局释放郭飞雄先生，尽早离境办理后事，让逝者入土为安，让死者魂灵早日安息。
小米手机暴露资安风险，资助中共实施境外数字监控。台湾的通讯监管机构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近期公布，小米一款 5G 手机内建的七个程序，有自动审查2000多笔政治敏感词汇的功能，也具有阻绝联网或将相关浏览记录回传的疑虑。尽管小米公司否认并强调不会限制用户的个人行为，但专家表示，中共透过中企在境内所建构的数字监控网早就不是秘密，现在遭监控的对象恐已扩及到海外华人，手机监控的个人资讯若被回传中国，未来可能成为中共起诉或构陷民众的铁证。美国之音顾展龙台北报道。
台湾的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1月6日公布一份智能手机内建软件的资安抽测报告，其中2020年下半年五款销售量较高的中国厂牌手机结尾通过初测，后经改善后才通过复测。2021年上半年送测的十款不同厂牌手机，仅有美国品牌 Apple iPhone 12通过资安要求，其中在台湾销售的小米 10T5G 手机被发现部分内建软件具有政治敏感词汇的自动审查功能，且恐有资讯回传的疑虑。此款小米 10T5G 手机发布于2020年9月底，在全球已销售一年多。去年9月底，立陶宛国家网络安全中心 NCSC 揭露，该手机的欧洲版机种所内建的软件具有文字审查功能，因此呼吁全民弃用中国手机，也引发各国安全部门开始对小米手机展开调查。台湾 NCC 去年10月委请电信技术中心 TDC 检测在台销售的小米同款手机后，发现其内建的七个应用软件，包括个性主题、音乐、软件包安装程序、手机管家、垃圾清理、下载管理及小米视频，会从特定服务器下载一份黑名单比对档案，并针对自由西藏、台湾独立、香港独立媒体、六四事件、蔡英文等2000多笔政治、社会、宗教等北京所认同的敏感字眼进行自动审查。各厂牌手机对涉及使用者隐私资讯时，通常提供设定开启或关闭功能之选择，但此款小米手机并未提供此功能，等于任由小米决定对这些隐私资讯的处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第14条，中国人民企业有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之义务。因此，分析人士说，小米很难避免扮演中国政府数字监控的协助角色。台湾 NCC 也认为，小米手机有将使用者隐私回传中国之疑虑，恐侵害到台湾使用者的个资或隐私。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曾怡硕表示，数字监控用在商业界以搜集商业情报、分析大数据的情形相当普遍，但值得注意的是，小米加入了许多政治性特殊敏感字眼的审查和监控，基于小米的使用者遍及世界各地，恐侵害到海外用户包括自由地区华人的资讯权。曾怡硕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式的数位监控构成数位威权主义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个监控是任何上网的用到的手机内容里面不应该出现他所认定的这些敏感字眼，但是问题是他的数位威权数位监控以这样的一个做法来看的话，变成是扩张到不只是在境内，因为以他的数位主权或者网络主权来看，跟欧盟的数位主权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中共于去年3月推出一款国家反诈骗中心 App， 就曾被怀疑是监控软件。 对此软件，小米曾于官方微博辟谣说，其手机没有内建国家监控中心 App， 被广大网民取笑为此地无银三百两，反将反诈骗中心与中国的监控画上等号。部分网民也分享经验，表示安装该应用程式后，只要浏览海外网站或安装 VPN 等翻墙软件，很快就会有警察找上门。曾以硕指出，2020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曾发布报告揭露，中国最大月活跃用户达 12.25 亿的通讯软件微信，会以关键词名单来审查中国用户，传送敏感事件的相关图片也会遭到封锁，进而将用户打入黑名单。曾以硕表示，现在即使不登录微信，只要使用中国厂牌的手机，也同样会被监控，这就是中共扩张监控的手段。曾以硕告诉美国之音，
这些海外华人也要我能够监控得到，到时候就可以作为起诉啊，我要追究他们责任，甚至用法律起诉他们的一个证据。所以这是对于他数位监控中国版的网络主权观的第一步落实。他主要是防卫性的，他不希望这些人传递任何他不愿意的东西，可是这些防御性的做法却是扩张性的渗透性的一个手段。
根据去年立陶宛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的调查，小米手机会自动下载一份黑名单比对档案，其中遭审查的449个敏感词汇中，涵盖政治人物头衔、人民、宗教或政治团体名称及社会运动名称等。台湾 NCC 近期检测销售到台湾的小米手机，也证实同样含有此一自动审查机制。不过，针对 NCC 的指控，台湾小米公司严正否认，并重申小米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限制回传或阻隔手机用户的任何个人行为。小米解释， NCC 报告所提及的黑名单档案是用来管理广告商在小米自有 App 中所推送的付费广告内容，以保护使用者免受到色情、暴力、仇恨言论或极可能冒犯当地用户的资讯。此做法在智慧手机与社群网站规范管理是很常见的做法。不过，在全球拥有500万用户的行动软件开发社群也曾对小米手机进行实测，该社群发现小米的黑名单比对档案虽然出现如西藏、香港等政治敏感词汇，但也包含不算敏感的词汇，如中国、中国共产党、甚至小米及小米手机等。因此，该社群认为此黑名单比对档案并非用来协助中共封锁网站内容。位于台北的台湾科技大学资讯管理系教授扎世朝表示，2019年前小米手机对于广告内容几乎不曾管制，含有色情或低俗内容的不当广告泛滥，令使用者诟病。但现在这份黑名单比对档案除了能挡广告，还能审查政治词汇，无论有无监控之时，对台湾人来说的确观感不佳。扎世朝告诉美国之音，
原本它的机制设计是想要及时去更新一些最新的广告或者是一些屏蔽的字样，所以它用伺服器的方式来做。目前它的屏蔽功能至少在立陶宛跟在台湾的手机里面是没有打开的，要打开的话其实是它要去透过类似手机更新的方式去推送一些更新的资料到手机里面，那手机才会去启动过滤的功能。
扎世朝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中共利用这份比对档案来进行审查，但不代表未来不能用于审查。他说，特定手机制造商随时可以利用手机系统的更新，把列表偷渡进去，神不知鬼不觉下实施监控。扎世朝告诉美国之音，
手机制造商可以对你的手机做任何的更新或者安装任何的程式，不见得是在你知道的情况底下。
为避免对国家安全带来潜在侵害，台湾行政院已于2020年12月18日重申，各公务机关所使用的资通设备包含公务手机都不得为中国厂牌，以避免公务及个人机敏数据遭到不当窃取。不过一般民众使用智能手机并无限制。位于台北的台湾数位建设发展协会理事长林盈龙表示，现代人频繁利用手机下载，容易造成资安漏洞。林盈龙告诉美国之音，
一般来讲手机攻击方面，第一个，任何人都喜欢随便下载 APP 嘛， APP 下载越多漏洞越多，第二个，漏洞越多就让歹徒有机会透过你的漏洞来被植入木马，所谓的木马就包括勒索病毒啦。第三个，下载 APP 除了它本身漏洞以外，下载过程里面含一段所谓的病毒程式启动码，会去下载它设定的某一个网站的病毒进来。
林盈龙表示，智能手机等同一台行动计算机，只要一开机就代表手机可以随时监控使用者的一举一 移动。在此前提下，每个人都应该提高个人资料保护和隐私安全的意识，审慎使用手机与联网功能，尤其是政府公务人员更要时常进行资安防护，以防机敏资讯外泄。美国之音记者顾展龙台北报道。
斯洛文尼亚总理称赞台湾为民主国家，称斯洛文尼亚台湾正商谈互设代表处。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斯洛文尼亚总理亚内兹·扬沙赞扬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并称斯洛文尼亚正在与台湾就互设贸易代表处一事进行商谈。扬沙是在接受印度全印电视台采访时做出上述表示的。全印电视台星期一1月17日播出了这次访问。扬沙在接受访问时表示，台湾是一个尊重国际民主标准和国际法的民主国家，而斯洛文尼亚与台湾正在讨论互派代表一事。这不是大使馆的层级，而是跟许多欧盟国家已经有的机构一样，他说。如果我们几年前的联合政府够牢固的话，我想我们早已建立这样的贸易代表处了，因为这个问题是互利的，扬沙说。扬沙并未透露斯台双方有关设立贸易代表处的谈判已经进行到哪一步，也没有说明斯洛文尼亚是否会不立陶宛的后尘，让台湾用台湾名义在斯洛文尼亚设立代表处。扬沙在接受印度电视台采访时还对北京阻止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表示遗憾。扬沙表示，斯洛文尼亚目前与台湾保持正常的关系，而当他看到台湾应对疫情有成效时，他曾亲自致电台湾的卫福部部长陈时中，以便交流经验。扬沙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还特别强调，台湾未来的统独问题应该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扬沙在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针对斯台关系的正面表述受到台湾外交部的欢迎与高度评价。
中共特战部队若以机降快打攻台，成功几率有多大？新年初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签署军委一号令，向解放军全军发布开训动员令。中国媒体随后发布解放军陆军开训视频，可见特战人员搭乘直升机快速机降。无独有偶，一位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不久前也在美国媒体刊文提到，台湾面对的真正问题在于中国特种作战部队，呼吁台湾不要画错重点。台湾将领表示，中共对台作战不外乎全面打或快打两种形式。初估中共至少有12000名作战兵可以执行直升机机降，而且他利用这种突袭方式快打夺台的可能性确实存在。美国之音陈云台北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月4日签署中央军委2022年1号命令，向全军发布开训动员令，宣布2022年军事训练开训。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要求全军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大力推进战训耦合、体系练兵、科技练兵，全面推进军事训练转型升级，练就能战善战的精兵劲旅，并要弘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以昂扬精神面貌和一流练兵成效迎接党的20大胜利召开。有评论说，这一次的军委令着重在内部斗争，中共领导人在2022年将军队的目标转向内部，时刻准备向内部敌人开火，也是20大前对反习派的一个警告。不过，台湾国军首位具有正教授资格的将军、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中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今年一号军委令是内外双重强调，习近平既没提到维稳，也没有谈到台独势力，且近10年升任的解放军将领都是经他签合通过，应该都很听话。 所以习是稳坐中央军委的职务，想要淡化权斗，对外则是把美国当作对手，聚焦在要跟美军并驾齐驱，因为中共很清楚，控制美国就等于是抓住台湾。张延廷说，科技之变是指电磁炮及音速飞弹等发展日新月异，并且未来的战场会大量使用无人机和 AI 人工智能取代部分的实兵。战争之变是说战争的节奏会变得很快，不会再是传统的地面战，而是由大规模精准打击的火箭炮所构筑起来的密集火网。对手之变的对手指的主要是美国，美国合纵连横拉了许多盟友跟他站在同一个阵线对抗中国。他说，美国跟台湾的友好关系越来越台面化，包括美国国会高票通过邀请台湾参加2022环太平洋军演，不怕踩到中共的红线。张延廷说，
美国跟台湾的这种已经公开，以前40年来都不讲在台湾有协训，现在他讲我在台湾有顾问，有训练台湾的特战，还邀请台湾的后辈跟美国的国民兵合作啊，这就是对手之变啊。
分析人士说，为了因应对手之变、科技之变与战争之变等大环境的改变，解放军的作战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在习近平下达2022年军委一号命令后，中国媒体新华社以现场直击陆军开训新制作战力量换与升级为标题，发布了军部驻地在河北省张家口市的解放军陆军第81集团军某陆航旅开训动员的画面。据报道，有30多架的战鹰接连完成先起火力打击、机降战斗等科目，另有特战人员搭乘8架某型运输直升机来到目标区域，放下绳索，快速机降制敌纵深进行渗透破坏，与地面突击分队前后夹击夺控要点。无独有偶，美国媒体《商业内幕》1月3日刊出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教授莱尔·戈德斯坦的文章，标题写道，停止计算军舰，中国的特种作战部队是台湾的真正问题，呼吁台湾不要画错防御的重点。该文章提到，虽然辽宁号战斗群、075型两栖攻击舰广西号入列东海舰队，都是解放军海军的重要里程碑，但是攻打台湾不需要用到大型的军舰，因为台湾海峡的宽度距离不到100英里，反而中国大量训练有素的特种突击部队可以在对台作战中制造混乱，关闭道路并攻击政军要点，同时确保中国的军队能够安全从海滩上岸至台湾关键的高地、机场和港口，这才是台湾更该注意之处。评论还说，两栖坦克从来都不是海滩袭击的决定性因素，相反的，空中力量才是决定性因素。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附属研究员曲兆威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解放军向来都有各种指导政军机关的作战模式，从过去看到在内蒙古的朱日和所进行的种种演习，都可以看见这样的动向。综合来说，机降制敌纵深还是解放军的点穴战、城镇战以及斩首战的延伸做法，只是更为多元和灵活。过去他们运用的是一般的空降兵，现在解放军在训练方面有了更精锐的部队，因此中国方面思考如何将他们运用在台海作战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舒孝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自2021年起，台湾学界与军方就有注意到中共可能正在发展直升机机降这种新的突击作战模式。他说，在新华社的视频里，有中共自行研发的直九武装直升机和米17大型运输直升机在执行突击的任务。虽然该演练是在陆地上进行，但中共也曾经在其周边海域运用两栖船舰或征用明轮的方式来模拟直升机在船舰上起降的情景。美国卫星公司则发现，中共正在沿海建造或升级龙田、惠安、漳州三个空军基地，这三个机场距离台湾仅180公里到300公里不等，是直升机可以抵达台湾的航程。舒小煌说，
所以呢，很多人就猜测说，中共他未来可能会不会用这种特殊的这种两栖突击的模式？那这个用直升机哈，再用这个特战部队哈，那这个越过这种以低 那个低空这个掠海的方式哈飞行，然后这个直接这个穿过这个台湾的这个海岸线哈，然后这个进入直接内陆进行这种特种作战的突袭哈，那这种可能性其实看起来是存在。
台湾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中将表示，按中共的说法，这就是垂直上路立体作战，也就是所谓的三栖作战。垂直是指机降跟空降，用直升机降落叫做机降，用运输机降落叫做空降。所以中共未来对台作战不会像二战时期的诺曼底登陆，或是韩战时期的仁川登陆，而是用直升机和运输机直接空降夺台。商业内幕的文章引述俄罗斯军事专家评估，指解放军有1500架运输直升机和攻击直升机，但张延廷表示实际上没有那么多，解放军可以用来机降的陆航直升机大约900架，一架可以载15-20人，如果以15个作战兵来计算，扣除有些直升机的妥善率并不高，用它乘以800架来计算，解放军可以进行机降作战的至少有12000人。空降部队方面，在湖北孝感的空降15军有20000多人，不同运输机型有不同的载重，如果用运20执行空降，一架可以载300多人，中共运20现有50多架，就能载15000人，但如果要载运作战指挥车、更多的两栖坦克和重装补给的话，其所载运的士兵人数就会减少。如果是用运8或运9空降，一架则可以载80个全副武装的作战兵。张延廷推估，解放军现有300多架的运8、运9运输机，这也意味着可以空降至少24000名作战兵。张延廷说，
中共打台湾的只有两种方式，第一个是全面打，第二是快打。全面打就是导弹啊、无人机啊这样过来叫全面打，快打就是垂直上陆立体作战，特种作战快打速决。
张延廷表示，中共第一波会先用导弹、无人机和可以直接从对岸发射，射程200公里到370公里的卫士1、卫士2、卫士3、卫士4型的火箭炮，全面瘫痪台湾的雷达站，试图让台湾变成瞎子。尤其中共现在已经推出北斗全球导航定位系统，也有 INS 惯性导航系统，其飞弹发射的精准度都会提升。再来就是机降和空降，在空降作战后再搭配071型综合登陆舰和075型两栖登陆舰，他们可以载着直升机跟气垫船两栖登陆。气垫船有两种，野牛级气垫船排水量300吨，有三个大的涡轮发动机跟螺旋桨；野马级气垫船排水量150吨，有两个涡轮发动机跟螺旋桨。他们的速度很快，时速可达100多公里，从中国到台湾大概一个多小时就到了。他们会用掠海飞行的速度快速登陆上岸。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苏小煌说，中共特种作战部队也许不是大规模部队作战时的主要战力，但它可以对台湾重要的政经设施实施突袭或是斩首，在中共发起攻击时发挥加成的效果，对台湾传统的军事战略形成重大的挑战。不过苏小煌也说，解放军过去其实没有三栖立体登陆的实战经验，所以他到底有没有能力进行一场陆海空联合作战的战争是个问号。在面对台湾强大的弹道飞弹防御网和源头打击的能力时，解放军第一波火力攻击会产生多少战损，他们其实无法评估。在渡海登陆的过程，万一中共的船舰被台湾的飞弹巡逻舰击伤或是击沉，这种风险承担他们是否能承受也有疑问。分析人士说，台湾除了对于情报的掌握必须更加深入确实外，若能向美国购得 F-35 短场起降的逆踪战机，将会对台湾的空防很有帮助。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附属研究员屈兆威表示，
不管台湾再怎么发展，都不可能把失衡的天平啊再往台湾这边摆正，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在各军种上面做适切的这个建军计划，台湾还是需要在其他的作战规划方面有更全面的这个安排跟想法才对。
他还说，中共若要攻打台湾，真正面临的困难不是如何打下台湾，而是夺取台湾后他们要怎么在台湾按照中共的方式来治理，这才是最大的难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